顾石，字石举，濠州人，为人洒脱不羁，喜欢出奇制胜的谋略，跟随太祖渡过长江，累积功劳由百夫长升任元帅，攻取安庆、南昌、泸州、泰州，晋升为天策卫指挥同知。李绩占据濠州，顾石跟随平章韩正征讨，并使他投降，攻打张士诚的生山水寨，带领小船绕到敌船周围，敌船中的人大多俯视嘲笑，顾石趁他们松懈，率领几名壮士大喊着跳上敌船，众人一片混乱，其他船只竞相前进，武太子前来救援，薛显又击败了他，武太子等人投降，于是跟随大将军平定吴地，回师攻取山东。洪武元年被任命为大都督府副使兼同知帅府事，跟随大将军平定黄河南北，疏通水闸以便水军通行，从临清到通州，攻下元朝都城，与各位将领分别巡逻古北等各个隘口，跟随大军攻取平阳，攻克郭州，抓获逃跑的将领王信等46人，攻取兰州，包围庆阳。张良臣在城下炫耀兵力，顾石击败了他，抓获他的猛将9人，张良臣于是不敢再出战，庆阳被平定。徐达返回京城，命令顾石带领骑兵扫平靖宁州，赶走贺宗哲，西部边境全部平定。洪武三年晋升为大都督同知，封为济宁侯，俸禄1500石，赐予世袭凭证。洪武四年担任左副将军，作为傅有德的副将，率领河南陕西的步兵骑兵讨伐蜀地，从兴元进军攻克接州、文州，在汉州击败蜀兵，于是攻克成都。第二年作为李文忠的副将北征，分道进入沙漠，迷失道路，粮食即将用尽，遇到敌寇，士兵疲惫无法作战，顾石率领部下几百人跃马冲击，敌众退去，缴获他们的辎重粮处返回，军队声势大振。洪武六年跟随徐达镇守北平，过了一年被召回。洪武八年再次出任镇守。洪武十两年去世，年46岁，葬在中山，追封为滕国公，谥号相敬，附祭于功臣庙。顾石能以少胜多，沉稳勇猛而不自夸，皇帝很器重他。儿子顾敬任今无畏镇府，洪武十五年继承侯爵，担任左副将军，平定龙泉山贼寇有功。洪武23年追论胡惟庸档案，列明各臣，以顾石为首，顾敬被处死，爵位被革除。吴真是江国相烈公吴良的弟弟，起初名叫国宝，赐名真，与吴良一起跟随攻克滁州、河州，渡江攻克采石，跟随平定吉庆，攻下镇江、广德、常州、宣城、江阴，都有功劳。又跟随常遇春从铜陵攻取池州，用水军毁掉北门，进入城中，敌舰100多艘到来，又大败他们，于是攻克池州，累积功劳，由帐前都先锋多次升迁为天兴翼副元帅，带领1000人协助吴良守卫江阴，多次击败吴兵，攻破张士诚的水寨，擒获他的猛将朱定，被授予英武卫青军指挥使，又在福子门大败吴兵，跟随大将军徐达率领马步周师攻取湖州，率领骑兵从旧馆出击，大获全胜，湖州平定，于是驻守在那里，跟随围攻平江，攻破封门、胥门，晋升为迁大都督府事，安抚平江，不久担任征南将军汤和的副将，讨伐方国珍，乘潮水进入曹娥江，毁掉水坝，打通道路，出其不意直抵军队马厩，方国珍逃入海中，追到盘羽交战，从下午申时到晚上戌时击败他，缴获他全部的战舰士兵辎重，方国珍投降，又从海道进攻福州，包围西南水部三门，一鼓作气攻克。洪武元年进军攻破延平，擒获陈友定，闽海全部平定，返回时驻札昌国，遇到海寇劫掠蓝秀山，剿灭平定，兼任律府副使，不久担任吴王左相兼迁大都督府事。洪武两年大将军平定陕西返回，吴真与副将军冯胜驻扎庆阳。洪武三年讨平宜州达山贼寇，被任命为靖海将军，在海上操练军队， 当年冬天封为靖海侯，食禄1500石，赐予世袭凭证。与秦、晋二王赴金朝兴，汪兴祖一同专门辅导二王解除都督府事务。仇成驻守辽阳，命令吴真总领水军数万人从登州运送粮饷，海道险远，管理有方，兵粮不缺乏。修成练卒，全部收复辽海未归附之地，降服平章高家奴等人。因事被贬为定辽卫指挥使，不久召回。洪武七年，海上有警报，又充任总兵官，同都督迁师于显总领江阴四卫水军出海补倭，到达琉球大洋，缴获敌兵船，献俘京城。从此常往来海道，总理军务数年，海上无贼寇。洪武十一年，奉诏出任定辽，得病乘车返回京城，第二年去世，追封为海国公，谥号相异，与吴良一同画像功臣庙，儿子吴忠继承侯爵。洪武二十三年，追论吴真为胡惟庸党案，爵位被革除。薛显，萧县人，赵军用占据徐州，任命薛显为元帅，守卫四州。赵军用死后，率四州来降，被授予清军指挥，跟随征伐。南昌平定，命令薛显跟随大都督朱文正守卫。陈友谅进犯南昌，薛显守卫张江、新城二门。陈友谅进攻很急，薛显随即防御，不时派出精锐士兵搏战，斩杀他的平章刘敬昭，擒获副书赵翔，坚守三个月才解围。武昌平定后，邓仲谦占据新干不降，薛显讨伐斩杀他，于是攻取尚未归附的各郡县。因公升任江西行省参政，跟随徐达等人收复淮东，于是讨伐张士诚，与常遇春公打湖州，另率游军攻取德清，攻打生山水寨。张士诚派武太子率重兵来援，常遇春与交战烧退，薛显率水军奋力攻击，烧毁敌船，敌军大溃，武太子及朱仙、吕真等率旧馆投降，得兵6万人。常遇春对薛显说，今日之战，将军之功遇春不如。武太子等人投降后，无人震恐，湖州于是攻下，进为平江，与诸将分门驻军。吴地平定，升任行省右丞，命令跟随大将军徐达攻取中原。临行，太祖告谕诸将说，薛显富有德，勇略冠绝全军，可当一面。进军攻克兖州、宜州、青州、济宁，攻取东昌、地州、乐安，回师收复河南，直攻关中、陕西，渡河攻取魏辉、张德、广平、临清，率马步舟师攻取德州、长芦，在河西务击败援兵，又在通州击败他们，于是攻克元都，分兵巡逻古北等隘口，扫平大同、擒获乔佑成等34人。进军征讨山西，驻扎保定，攻取7垛寨，追击击败托音贴木，与傅有德率铁骑3000扫平平定西，攻取太原，赶走阔阔，降服豁比马，在石州截击贺宗哲，攻拔白牙、桃花等山寨，与大将军徐达在平阳会师，带领降将杜望等11人觐见，于是跟随进入关中，抵达临洮，另率军攻打马鞍山西番寨，缴获大量畜产，袭击赶走元裕王，在宁夏击败阔阔，又与徐达会师攻取平凉。张良臣假意以庆阳投降，薛显前往接纳，张良臣扶的拦路迎接，夜晚劫掠薛显营寨，突围逃脱。张良臣据城反叛，徐达进兵包围，阔阔派韩杂儿攻打袁州，以骚扰明军。薛显驻兵灵州，阻遏他，张良臣救援断绝，于是失败。在六盘山追击贺宗哲，驱逐阔阔出塞外，陕西全部平定。洪武三年冬天，大封功臣，因薛显擅自杀害胥吏、寿衣、活者、马军及千户无父，当面数落他的罪过，封为永城侯，不给凭证，贬谪居住在海南，把他的俸禄分为3份，一份用来赡养被杀的无父及马军家属，一份给他的母亲妻子，让功过不相掩。薛显在海南居住1年多，皇帝念及他，召回，赐予世袭凭证，食禄1500石，又跟随大将军征讨漠北， 多次奉命巡视河南，在北平屯田，在山西练兵，跟随魏国公巡视北边，跟随宋国公出荆山。洪武二十年冬天，召回驻扎在山海卫，去世，追赠永国公，谥号还乡，没有儿子，弟弟薛刚年幼。洪武二十三年，追论薛显为胡惟庸党案，因已死不再追究，爵位被革除。郭兴，又名郭子兴，濠州人。楚阳王郭子兴占据濠州，称元帅，隶属其麾下。太祖在郭子兴家为婿时，郭兴就归心于他。行军时常担任宿卫，累积功劳受管军总管，升任统军元帅。围攻常州，昼夜不解甲七个月，城破受上赏。跟随攻打宁国、江阴、宜兴、婺州、安庆、衢州都攻下。在鄱阳作战，陈友谅连巨舰进攻，我军屡次退却，郭兴献计火攻，陈友谅战死。跟随征讨武昌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升任阴阳卫指挥使。跟随徐达攻取泸州，援救安丰，大败张士诚兵，平定襄阳、衡州、李州，回师攻克高邮、淮安，转战湖州，围攻平江，驻军楼门。吴地平定，升任镇国将军、大都督府佥事。洪武元年，跟随徐达攻取中原，攻克汴梁，守御河南。冯胜攻取陕州，请求增兵守潼关。徐达说，没有比郭兴更合适的，于是调他守关。潼关是三秦门户，当时哈麻图占据凤源，李思齐、张思道等与他成犄角之势，天天窥伺，想向东进攻。郭兴全力防御，王佐成来攻，大败他。跟随徐达帅轻骑直捣凤源，大军既进，于是攻克。一阵巩昌，边境安定。洪武三年，担任秦王武父，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。当年冬天，封功臣郭兴因不守纪律，只封巩昌后实录1500担，赐予世袭凭证。洪武四年伐蜀，攻克汉州、成都。洪武六年，跟随徐达镇守北平，同陈德在达腊海口击败援兵。洪武十一年，在临清练兵。洪武十六年巡视北边，召回，过一年去世，追赠陕国公，谥号宣武。洪武二十三年，追论胡惟庸党案，爵位被革除。郭兴的妹妹是宁妃，弟弟郭英是武定侯，幼弟郭德成性格通达机敏，嗜酒。两位哥哥累积功劳至列侯，而郭德成只是骁骑射人。太祖因宁妃的缘故，想让他显贵，郭德成推辞，皇帝不高兴，叩头谢罪说，臣生性嗜酒，愚钝不能办事，位高禄重，必任执司，是办不好，皇上恐怕会杀我。人生贵在事意，只要多有钱财，饮醇酒就够了，其余不是我所期望。皇帝称好，赐酒百坛，金碧相称，宠誉更厚。曾试宴后院喝醉，匍匐脱冠谢罪。皇帝看见郭德成头发稀疏，笑着说，醉风汉，头发这样，不是酒过吗？郭德成仰头说，臣还讨厌他，全部剃光才痛快。皇帝默然，醒来后大为恐惧，装疯自放，剃发，穿僧衣，念经不停。皇帝对宁妃说，起初以为你兄戏言，现在真这样做，真是风汉。后来档案发生，被处死者相继，郭德成竟然得以幸免。陈德，字志善，濠州人，世代农家，有勇力，在定远跟从太祖，以万夫长身份参加战斗，都有功，人帐前都先锋。同诸将攻取宁国、徽州、衢州、婺州等城，升任元帅。李伯升进犯长兴，陈德前往救援，击退他。跟随救援南昌，在鄱阳湖大战，擒获水寨姚平章。太祖传歌遣，陈德力战，身中九箭，不退。跟随平定武昌，在旧馆大败张士诚兵，升任天策卫清军指挥使。吴地平定，升任千大都督府事，跟随大将军北上攻取中原，攻克原汴梁，设立河南行都督府，以陈德署理府事，讨平群盗，征讨山西，攻破泽州磨盘寨，擒获参政御人，于是会合大军攻克平阳、 太原、大同。渡河攻取凤源、凤翔，到秦州，元首将吕国公逃跑，追击擒获。徐达在庆阳围攻张良臣，张良臣仗势其兄张思道为外援，派使者往来，陈德全部擒获，庆阳于是攻下。又在古城大破阔阔，降服骑兵八万。洪武三年，封临江侯，食禄1500石，赐予世袭平政。第二年，跟随颍川侯傅有德伐蜀，分道进入绵州，攻破龙德，大败吴有人之众，乘胜攻拔汉州。向大亨、戴寿等逃往成都，追击击败，于是与傅有德围攻成都。蜀地平定，赐白金彩璧，又回汴梁。洪武五年任左副将军，与冯胜征讨漠北，在别堵山破敌，俘斩数以万计，攻克甘肃，攻取一级乃路，留兵扼守关口而还。第二年又总兵出朔方，在三岔山败敌，擒获傅叔施腊罕等70余人。当年秋天，在达腊海口出战，斩首600级，擒获童千星都等54人，共3战3捷。洪武七年在北平练兵，洪武十年回凤阳，洪武11年去世，追封杞国公，谥号定襄，子雍继承封爵。16年担任征南左副将军，讨伐平定龙泉各山贼寇，在汴梁训练军队。19年与靖海侯吴真修筑惠州城。20年跟随冯胜征讨那哈出，即将到达金山时，与大军走不同道路而失去联系，战败阵亡。23年追查程楚德与胡惟庸同党的罪行，诏书说他征西时有过失，被削职责备，于是与胡惟庸勾结谋反，爵位被废除。王志，临淮人，率领乡兵在濠州跟随太祖攻下滁州、河州，跟随渡江，多次踏栅栏，率先登城，亲身冒箭石，被授予右副元帅，跟随攻取常州、宁国、江阴，收复宜兴，攻打高邮，直捣九江，攻下黄梅，在鄱阳激战，跟随平定武昌，回师攻克泸州，击败张士诚军队，追击40里，以清军为指挥使，改任陆安尉，镇守陆安，跟随前往汴梁、渡河，攻取怀庆、泽州、潞州，留守平阳。大将军徐达向西征伐，会师攻克兴元。洪武三年，升任同知都督府事，封为陆安侯，每年俸禄900石，赐予仕券。调任镇守汉中，率兵出察韩脑色，回师镇守平阳，又跟随大将军征讨沙漠。此后用兵西南，都以偏将军身份随从，虽然没有首功，但稳重持重，从未战败。他攻打合肥，击败罗尔章，擒获吴副使，成为战功第一，统领山西都司卫所军务，皇帝称赞他处置得当。16年督兵前往云南品店，修缮城池，设立屯铺，设置驿站，安抚当地百姓。19年去世，追封为许国公，谥号相减。儿子王志，22年继承侯爵。次年，因事被贬为安南卫指挥使，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弟弟王玉继承，改任清平卫，世袭。王志也被追查惩处与胡惟庸同党，因已去世而不再追究。梅思祖，下一人，最初担任元朝一兵元帅，背叛投靠刘福通，阔阔将其父剁成肉酱。不久抛弃刘福通，归附张士诚，担任中书左丞，镇守淮安。徐达军队到达时，迎将并献出4州。张士诚杀死他兄弟几人。太祖提拔梅思祖为大都督府副使，跟随大军征伐吴国，攻克生山水寨，攻下湖州，包围平江，都有功。吴地平定后，升任浙江行省右丞，跟随大将军征伐中原，攻克山东，攻取汴梁、洛阳，攻破陕州，下潼关。回师巡行河北，到达卫辉。元朝平张龙二弃城逃往张德，军队跟随。龙二又逃走，于是降服其城，镇守。攻取平定北平卫攻下的州郡。跟随大军平定晋，冀又跟随平定陕西。另率军攻克滨州，擒获元朝参政毛贵等30人。跟随大将军在定西击败阔阔。 从秦州回师，攻破略阳，进入缅州，攻取兴元。洪武三年，论功封为汝南侯，食禄900石，赐予侍劝。四年征伐蜀地，五年征讨甘肃。回师奉命巡视山、陕、辽东城池。十四年，四川水镜园、通塔坪、散毛各洞长官作乱，命梅思祖为征南副将军云南军队，与江夏侯周德兴率兵讨伐平定。十五年，又与傅有德平定云南，设置贵州都司，以梅思祖署理都指挥使。不久署理云南布政司事，与平章潘元明共同镇守云南。梅思祖善于安抚聚集远方之人，安于此。同年去世，赐葬中山之阴。儿子梅毅任辽东都指挥使。二十三年，追查惩处梅思祖与胡惟庸同党，灭其家族。梅思祖侄子梅英任驸马都尉，另有传记。今朝兴，朝鲜人。淮西动乱时，聚集众人劫寨自保。于通海等归附太祖后，金朝兴也率众来赴，跟随渡江，每次征伐都参与有功，攻克常州，人都先锋，收复宜兴，任左翼副元帅，平定武昌，升任龙骧卫指挥同知，平定吴地，改任镇武卫指挥使，攻克大同，改任大同卫指挥使，攻取东胜州，擒获元朝平章刘伶等18人。洪武三年，论功任都督佥事兼秦王左相。不久，解除都督府事，专门辅佐秦王。四年，跟随大军征伐蜀地。七年，率军到黑城，擒获元朝太尉卢伯言、平章帖儿不花及省院等官25人。于是跟随李文忠分领东路兵攻取和林，与在李文忠船。金朝兴沉静勇猛有智谋，所到之处以偏师取胜，虽未任大帅，但功绩超出诸将之上。十一年，跟随沐英西征，收纳临期战地。次年，论功封为宣德侯，禄2000石，世袭指挥使。十五年，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驻军临安，元朝又成雾补台，元帅宛者都、吐求杨正等都投降。金朝兴安抚聚集有方，军民都喜悦。晋军至会川时去世，追封为仪国公，谥号武义。十七年，论平定云南公，改刺史侯劝，增加禄500石。长子金振继承封爵。二十三年，追查惩处金朝兴与胡惟庸同党，降金振为平霸卫指挥使。随征有功，升任都指挥使。此后世袭卫指挥使。嘉靖元年，命在云南设立傅有德、梅思祖及金朝兴庙，匾额题为报功。唐圣宗，濠州人。太祖起兵时，唐圣宗18岁，前来归附，跟随渡江，积功任忠义元帅。跟随徐达攻克常州，进兵围攻宁国，扼守险要力战，击败其援兵，城池于是投降。随征婺州，攻克。随征池州，力战，击败陈友谅兵，升任龙骧卫指挥佥事。随征陈友谅到安庆，敌人固守。唐圣宗设路兵疑惑敌人，出其不意，直捣攻克其水寨。随攻下南昌，平定江西各郡，救援安丰，攻打泸州，战于鄱阳，在金江口截击，都有功，升任骠骑卫指挥同知。随平定武昌，巡行长沙、沅陵、溧阳。随徐达攻取江陵，回师平定淮东，挖地道攻克安丰，追获元将新都，任安丰卫指挥使镇守。随大将军征伐中原，攻克汴梁、归德、许州、长留守。随大军攻克延安，升任都督府同知。洪武三年，东封为延安侯，食禄1500石，赐予侍劝。因擅自骑一马获罪，夺去爵位，降为指挥，追捕代县反叛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恢复爵位。十四年，浙东山区贼寇叶丁香等作乱，命总兵讨伐，擒获贼首及其党羽3000余人，分兵平定安抚贼寇，到临安降服元朝又成雾补台等。十五年，巡视陕西，都理屯田，拣选军事。次年，镇守辽东，奉命不要与高丽交往。高丽使者到来，察觉其奸谋，上表奏闻，赐敕褒奖赞美，比作魏田玉退还乌桓贿赂，称名臣。再镇七年， 威信大著。赵桓率师讨平贵州蛮，在黄平练兵。23年因胡为拥党被诛，爵位废除。陆仲亨，濠州人，归附太祖，随征滁州，攻取大柳树各寨，攻克河阳，击败援兵，驱逐青山群盗，跟随渡江攻取太平，平定吉庆，随徐达攻下各郡县，被授予左翼统军元帅。随征陈友谅功劳多，升任骠骑卫指挥使。随常遇春讨伐赣州，降服熊天瑞，任赣州卫指挥使，节制岭南北新，归附各郡，调兵攻克梅州、会昌、湘乡，全部平定各山寨。洪武元年，率魏军与廖永忠等征讨广东，平定各郡县，与廖永忠会师于广州，降服沅江卢左丞。广东平定，改任美东卫指挥使，升任江西行省平章，代替邓玉振守襄阳，改任同知都督府事。三年冬封为吉安侯，禄1500石，赐予侍券，与唐圣宗同时因事降为指挥使，在雁门追捕贼寇，一同恢复爵位。12年与周德兴、黄斌等随汤和在临清练兵，不久在军中逮捕三人到京，之后释放，调任镇守成都，平定巨荆州叛蛮。乌萨格蛮再次反叛，随富有的讨平。23年审理胡惟庸逆党，家奴封贴木告发陆仲亨与唐圣宗、费举、赵雍都参与谋反，交由司法审讯。案件审结，皇帝说，我常奇怪他居高位有忧愁之色，于是诛杀陆仲亨，没收其家产。当初陆仲亨17岁时被乱兵抢掠，父母兄弟都亡故，拿着一升麦子伏在草丛中，皇帝看见他喊道过来，于是随从征伐，直到封侯。皇帝曾说，这是我起兵之初的心腹股肱之臣，最终被诛杀。费矩，字子婴，五河人，父亲费德兴以才能勇猛，任有脚足。费矩年少时学习技击，太祖在濠州遇到他，认为其相貌雄伟，身相交结，定远张家堡有民兵，无所归属，郭子想招纳他们，考虑没有可派遣的人。太祖尽力请求前往，与费矩骑马同往，不足九人同行，到宝公河，望见其营寨很整齐，弓弩都向外，不足害怕，想逃走。太祖说，他们如果用骑兵冲击我们，逃往何处？于是前进到其营寨，朝遇已定，约定三天，太祖先回，留费矩等待，其帅想归属他人，费矩回报，太祖又带费矩率300人前往，设计绑缚其帅，收将士卒3000人，豁鼻山有情把头800余人，费矩又招降他们，于是随从攻取灵璧，攻克四州、滁州、河州，被授予诚信校尉。平定江东后，攻克长兴，设立永兴义元帅府，以费矩为副耿炳文任元帅。张士诚入侵，击败之，赵入领宿卫，救援安丰，两次平定江西，攻克武昌，都随从，改永兴义元帅府为永兴清军指挥司，仍以费矩副耿炳文任指挥同知。张士诚再次入侵，擒获其帅宋兴祖，再次击败之，张士诚士气受挫，不敢再窥伺长兴，随征淮安、湖州、平江，都有功，升任指挥使。汤和讨伐方国珍，费矩率周师从海道截击，浙东平定，又从海道攻取福州，攻破延平，回师驻扎昌国，在蓝秀山剿灭海寇叶、陈二姓。至此，费矩开始独自统兵。洪武二年会师大军攻取西安，改任西安卫指挥使，升任都督府佥事，镇守平凉。三年封为平凉侯，每年俸禄1500石，赐予侍券。当时诸将在边境屯田招募兵员，每年有常规课程。费矩颇为沉迷酒色，无所事事，又因招降无功，被赵桓严厉责备。次年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大战于白石江，擒获达里麻，云南平定，进兵攻取大理。不久各蛮再次反叛，命费矩为富安路侯吴副任总兵，授予方略，分兵攻关索岭及阿攒等寨，全部攻下。 瞒的才平定。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，以废具署理司事。18年命为总兵官，率指挥丁忠等征讨广南，擒获火力达，俘虏其众万人，回镇云南。23年召还，李善长败亡，言语牵连废具。皇帝说，废具从前出使姑苏不称旨意，我曾责骂他，竟想谋反吗？最终因档案被杀，爵位废除。儿子废超征讨方国珍时阵亡。废玄以人才被举荐任江西参政。孙子废宏随征云南，积功任右卫指挥使。因奏对不实获罪，束手矜持。陆据不知是何许人。元朝枢密院同知。脱脱在徐州击败芝麻李、彭大等逃奔濠州。陆据安抚流亡，修缮城池保卫边境，贼寇不敢侵犯。徐达经营江淮，陆据以徐州、宿州二州投降。太祖曾诏谕，二州是我的故乡，不忍加兵。即归附，非常高兴。以陆据为江南行省参政，仍镇守徐州。派兵平定沛、于台、邳、萧、宿迁、睢宁。阔阔派李左丞侵犯徐州，驻军林子村。陆据派指挥傅有德攻击，俘虏其众，擒获李左丞。又在宿州击败援兵，擒获千院行端等。随从平定山东，平定汴梁，回镇改任山东行省参政。随从平定元都，攻取大同、保定、真定，攻克车子山及凤山、城山、铁山各寨，分守井陉固关，会师陕西，攻克承天寨。陆据所部都是淮北禁卒，即使燕、赵旌旗也不能比。北征时，宜披山民乘机作乱，赵陆据回师讨伐平定。洪武三年封为河南侯，每年俸禄900担，赐予侍劝。8年与魏国公邓玉在陕西屯田，设置卫所戍守。12年与信国公汤和在临清练兵。不久治理福建军务。赵还赐宅地于凤阳。23年因胡惟庸档案被处死，爵位废除。郑玉春，濠州人，与兄长郑玉林都凭借勇力闻名。郑玉林与同乡有仇怨，想要杀了他，郑玉春竭力保护，最终得以化解。众人都畏惧郑玉林，却认为郑玉春贤德。太祖攻下滁州时，郑玉林担任先锋，攻取铁佛冈、三溪河、大刘等寨，郑玉春也累积战功，升至总管。攻打芜湖时，郑玉林战死，郑玉春接管了他的部众。当时诸位将领统辖的兵力不过1000人，郑玉春监管2队，而他的部下尤其勇猛果敢，多次立下战功，被任命为左翼元帅。跟随平定陈友谅，身先士卒，从未自己夸耀功劳，太祖对此感到惊异。攻取陆安，担任陆安卫指挥佥事。跟随大将军平定山东、河南、河北，攻克朔州，改任朔州卫指挥副使。洪武3年升任同知大都督府事，封为荥阳侯，每年俸禄900担，赐予世袭凭证。第2年奉命驻守临濠，开设行大都督府。因受牵连，被剥夺爵位。不久恢复爵位，再次镇守朔州。跟随傅有德平定云南，率领杨文等人经营治理城池屯铺。返回京城，督察金吾等位建造海船180艘，运送粮饷到辽东，登记陕西明州等位的官马。洪武23年因胡惟庸档案被处死，爵位被废除。黄斌，江夏人，跟随欧普祥攻陷元州，吉州的属县徐寿辉让欧普祥镇守元州。等到陈友谅杀死徐寿辉，建越称帝，黄斌对欧普祥说，你与陈友谅地位相当，为什么要屈居他之下？陈友谅骄横放纵，不是江东，只朱元璋的对手，保全境内等待东边军队，应当不失富贵。欧普祥于是派使者归顺，陈友谅派弟弟陈友仁攻打他们。黄斌与欧普祥击败其部众，俘获陈友仁。陈友谅害怕，约定划分地界，互不侵犯，于是释放陈友仁。当时江州、楚地各郡都被陈友谅占据，元州扼守其要害，潭州、越州、赣州的军队无法出击。陈友谅的势力 大为困窘。太祖率兵到来，陈友谅于是放弃江州，这是黄兵的功劳。太祖到达龙兴，命令欧普祥仍旧镇守袁州，而任命黄兵为江西行省参政。不久，欧普祥去世，黄兵统领其部众。欧普祥原本残暴，黄兵完全改变了他的做法，百姓非常安定。跟随常遇春征讨赣州，饶鼎臣占据吉安，作为熊天瑞的声援。常遇春军队到达，饶鼎臣逃往安抚，黄兵率兵追击。饶鼎臣逃往茶陵，熊天瑞于是投降。永兴守将周安叛变，黄兵跟随汤和擒获周安，饶鼎臣也被杀死，调任镇守袁州，召集各山寨，江西全部平定，升任江淮行省中书左丞。洪武三年封为宜春侯，每年俸禄900担，赐予世袭凭证。四年，赣州上游山贼寇叛乱，讨伐平定。五年，古州等洞的蛮族叛乱，任命邓玉为征南将军，分三路出兵。黄兵与阴阳侯周德兴从李州出兵，军队返回，赐予中都住宅。第二年，跟随徐达镇守北平，出兵到宜州、临清练兵。23年，因胡惟庸党案被处死，爵位被废除。叶生，合肥人，左军弼占据泸州，叶生自己前来归附，以右翼元帅身份跟随征讨江州，以指挥佥事身份跟随攻取吴地，以辅军卫指挥使身份跟随平定明州。洪武三年平定功劳，任迁大都督府事。第二年，跟随征西将军汤和率水军攻取蜀地。过了两年，出任都指挥使，镇守西安，讨伐平定庆阳叛贼。十二年，再次任迁大都督府事。西番叛乱，与都督王弼征讨，降服乞师家，平定其部落，又讨伐平定延安伯颜帖木，擒获桃州番人首领。平定功劳，封为晋宁侯，每年俸禄2000担，世袭指挥使，镇守辽东，修建海州、盖州、富州三城。在镇守六年，边防完备整顿，外敌不敢侵犯，揭发高丽贿赂馈赠之事，皇帝多次下诏褒奖，与唐圣宗一同受到表彰。20年，命令与普定侯陈桓在云南定边，姚安统率各军设立营寨屯田，经营治理毕节位。第二年，东川、陇海各部蛮族叛乱，叶生以参将身份跟随沐英讨伐平定。随后，湖广安抚所迁户夏德忠引诱九溪洞蛮为寇，叶生与胡海等人讨伐，秘密派兵绕到贼兵背后，突然袭击，擒获夏德忠，设立永定、九溪二卫，于是留在襄阳屯田。赣州山贼又勾结湖广洞蛮为寇，叶生担任副将军，与胡海等人讨伐平定，俘获17000人。叶生共三次平定叛蛮，两次出兵到甘肃、河南练兵。25年8月，因与胡惟庸勾结之事被发觉，处死。梁国公蓝玉是叶生的姻亲，蓝玉败亡后又牵连到叶生，因此名字同时列于两党。赞语：各位将领在天下混乱之际，上观天命，一心归附民主，战胜攻取，建立特殊功勋，都是一时的智勇之事。等到海内安定，却名字列于党籍，有的被追论，有的亲自获罪，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自身。赐予官爵封地固然足以酬报功劳，但丹书铁券的盟约不能延续两代，也令人感慨啊。